第59页，降神会之后。我们对奈婉的反应有些混杂，先前实验之前我们相当尴尬，然后士气专注又兴致盎然，但也很谨慎。在它结束后，我们怀疑某些暗示在镜中影像扮演了一个角色，可是我们无法确定。手的插曲很迷人，而且我们很肯定那与暗示没什么关系，效应太明确了，而且我们在好几方面做了核对。手无疑改变了形状、大小和颜色，额外的手指出现，连带有与我自己的指甲反向的指甲，那手曾在桌面上升，但我的手腕却紧压在桌面上。比尔核对了这一点。充满手掌心并升上前臂的白光也是错不了的。我们为手的种种显现所做的仔细审查，已经小心到不可能我们三个人好像都受暗示的影响却还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的地步。我们非常清醒，也很好奇，我们并不接受我们看见的每件事。举例来说，我们很快就发现戒指第一次闪烁是来自反光。虽然我替赛斯说话，但我的双眼是大睁的。我们比较确定的实质效应显现在赛斯克里，但是不常有。我们对他们的感觉更确定，只因为他们是发生在灯火通明，而且我们并未试图促使他们发生的时候。但我们心里头没有任何疑问，这次的降神会里的确发生了明确的效应。如果你有开放的心胸和健康的知性好奇心，而且相对而言不迷信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实验性质的做一次你自己的降神会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得到任何明确的具体效应，那么你会为自己发现降神会并不见得仅仅是欺骗或轻信。保持客观的心态，核对看到的一切。另一方面，你也必须给直觉的自己一些自由，否则不会有可以核对的事。如果你绝对肯定没有事情会发生，很可能就没有事情发生。如果你好奇又开明，就不会受制于什么是可能，什么又是不可能的预设想法，而能够客观、清醒、理性地研究任何显象。这些结果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得到的，我们之前并没有这种经验，对降神会的了解也没有比任何读这本书的人多。没有必要怕鬼或幽灵，或将这种降神会视为非自然的事。我们企图以逻辑为基础，研究长久以来隐藏在迷信之下的许多事。如果发生了显象，那么它只不过是指出我们并不了解自然本身是什么，我们不了解人类的潜能。好几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心影响物，但不知道怎样影响。在本章末尾，我会摘录一些开始处理这种问题的赛斯资料，按照在资料当中提出的理论，每个人在潜意识的基础上形成物质实物，包括个人形象这样的物质实物。我们并非有意识地觉察自己的消化过程，同样的，我们也不是有意识地觉察自己不断将能量转变成物质的方式。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人类人格基本上就不受限于我们所知的物理定律。如此一来，人格的幸存便不是什么非自然的事了。如果这样一个人格再度形成一个具体形象，而以幽灵的样子现身在我们面前， 也就不是什么非自然的事了。随后，我们将更彻底地讨论这种事，因为你自己对梦和心电感应的实验会让你看到，人格，你的人格，比你以为的还要独立于时空之外。不过，该如何举行自助式降神会？本章有几个建议。我们自己后来的经验显示，根本不需要黑暗或接近黑暗的场所。如果你喜欢的话，第一次尝试的时候，不妨让房间有微弱的灯光。或许在一开始，办案会让你有更大的内在自由。开亮灯，你也许会觉得尴尬或可笑，不过后来就用正常的灯光吧，这样你对结果会更加确定。为你第一次的尝试，如果你把房间灯光调暗，就一定要试试几种不同的安排，确定所有的反光来源都消灭才行。不慌不忙，慢慢地安排桌椅，摆放的方式应该以你们可以清楚看见为原则。用不透明的深色材料遮住桌子，抵消反光的可能性。务必确定随时可见在场的每个人的手。握手是个好办法。如果有人的手看不见，你永远都无法信任你们的结果。参与的人数不拘，但这些人应该要诚实正直才行。核对你所见的一切效应。如果你喜欢的话，你们可以只是安静地坐着，或你可以问，有人在吗？如果你自己问问题会不自在的话，也可以指派别人，最好有个坐在桌边却不参加的人来做笔记。如果在半小时的一段时间内没事发生，就结束实验，下次再试。尤其在一开头，你也许需要做好几次这种尝试，才能够放松到获得任何结果。如果团体中的某个人碰巧开始用语音通讯，或是说出不像他自己的话来，那就温和地问他，别吓着他。如果任何参与者太容易受到暗示，而且似乎有些不安，那就结束实验。这种实验对一般人来说安全无虞，本着尝试和好奇去做，他们可以是很有益的事。有些人几乎在任何情况都会表现过度，不应该邀这种人参加你的实验。对于你们可能达成的任何结果，他们可能太过兴奋而无法客观报告，他们的本身过度敏感，也可能让你怀疑本来可能有凭有据的效应。如果产生了语音的结果，就提出上一章建议的问题，我建议你别去碰触在做语音通讯的人，因为他可能处于轻度的出神状态，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心理状况，但一个碰触可能引起他的迷惑，他可能受惊或不安，因而失去联系。以下摘录的赛斯资料很有意思，就我所知，这是对心与物互动方式的一种原创性解释。赛斯本身看来并没兴趣制造实质效应，他最重视的似乎是在解释一般的 ESP 现象，它是什么，它如何作用，实验室的什么实验能证明它的有效性。以下的摘录来自一节课，要了解赛斯资料讨论的主题，这是基本的一节课。很显然，本书只能涵盖赛斯资料的一小部分，但赛斯谈到每个人在潜意识上形成他自己的具体形象，他的环境和物质宇宙的细节。他解释了耐久性、宽度、高度、重量、 以及在空间里的位置，这些表象是如何达成共识并维持住的。在灵性世界，物质有关系吗？那一章里，我会简短讨论这些概念。